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接续上一个讲次，我们上一个讲次谈到韩非子的价值观、人性观跟他的历史观。那么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三个他的思想一个核心，然后去谈法术士的观念。韩非子的法是一个成文的、公布的、具有强制权威性的、具有规范标准性的一个法，因为他认为这个法必须是限令助于官府、赏罚弊于民心的法，也就是说把这个法律制定出来以后摆在官府里面，然后变成一个成文的法，然后他要公布出去，要赏要罚，让老百姓都能够去了解。那么所以他凸显出了成文法的固定恒常的性质，它也凸显了公布法的普遍客观的性质。由于在上位的订定这个法，然后为臣民所信受，那它当然具有一种权威性，那么同时它也应该具有一种规范的标准性。当然法制定了以后能不能变呢？韩非子在这一方面也有他的一个观念，他认为啊，法是可变的，但是法也是不可变的。就法的可变角度来讲，他认为一个英明的君王、一个领导者、一个能够了解到掌握这个术的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能够自觉到这个法的重要性，自觉到这个法在时宜、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在地变的过程当中，他要不要改变。所以他认为当变则变，不能是一成不变，这是从法的可变性的角度来说。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觉得法啊，它应该是具有不可变，法不能够朝令夕改。那么如果说一个法一旦朝令夕改的话，使得臣民无所信守，那么这个法的一个意义跟法的一个可行性啊，就会减低了。所以他就说，法莫若一而固，使民知之。也就是说，这个法一定要定下来，要施行一段时间，而且要让老百姓了解。那么也就是说，法确立以后啊，不可以因为君王一时的好恶而任意更改这个法。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不可以朝令夕改的原因了。可是这个法定出来以后，法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让百姓去遵守这个法嘛。那么这个法的一个原则呢，定出来以后呢，它一定要赏厚而信，行重而弊，赏要赏得厚一点，要信实可靠。那么这个定的刑罚呢，要严重一点，而且说罚就要罚，不可以说网开一面。那么如果这样网开一面，那样网开一面，那老百姓久而久之啊，反而不相信你这个法。所以他认为要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赏罚要当乎公罪。赏罚跟当乎公罪的意思就是说，赏和罚一定要因着这个公与罪啊，来让这个法得当，让这个赏也要得当。所以他认为要赏要尽己，譬如斩敌人之首，然后他上首功之志，然后论定自己的名禄爵位的提升，那一定要有个证据啊，一定要去努力去做啊，所以那是给他一个赏。那么有的罪要罚，要罚也要得当，你不能一个小罪重罚，你也不能够说是一个大罪轻罚，他认为都不对。不过在韩非子的法的思想里面呢，在罚的部分他力求要重罚，他没有轻罚的思想。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如果没有这个法，我们一切都是以我个人的心理的想法跟我去解读它，然后大家就根据我的解读去做，去认定，这难道是对的吗？在韩非子的用人篇，他就提出这样的观念，他说，视法术而心智，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忘义度，西仲不能成一轮。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法跟术都丢到一边，君王治理天下都以自己的心理的想法来作为认定的判准，他说即使是尧啊在当君王，都不能够让国家有所正， 都不能够让国家的政治治理的好。如果说我们把那个规矩都丢掉了，而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来做一个轮子，古时候有个非常会做轮子的工匠叫做奚仲，韩非子说奚仲不能成一轮，也就奚仲做轮子除了凭着他的经验以外，那么奚仲也需要靠着规矩来帮助他，那么也就是君王也必须要靠着法来帮助他，而不能够靠着自我之臆测，自我之心理的决断，我认为这样子也可以，我认为那样子也可以，那这个就不是法，也不是我们应有之作为。所以这是韩非子所谓的法。所以韩非子会告诉我们说，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立为师，就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去领导天下，虽然并没有书简之文，但他却用法来教化天下之百姓，虽然没有先王之语，但是会通过官员教化百姓懂得法去守这个法，那自然天下就没有事，而天下就容易富国强兵，就容易富了，就容易安定了，这是他的一个想法。第二个，韩非子在讲这个术啊，他讲因任而受官，循民而择时。他在南山篇里面说，术者藏之于胸中，已有众端而潜欲群臣者也。那么这个术是君王所独有的，君王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讲出去，因为他该藏在自己的心里面。那么术对是专门给君王自己用的啊，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等待一个贤明的臣子来帮助我们去治理天下，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好人跟忠臣不可待，我们不能等待说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政治才能够运作，因为政治是天天要运作的嘛，所以我们说天下的好人跟忠臣是不可待的。如果作为一个君王他有方法能够统御臣民的话，我们也就不必待。所以韩非子认为君王不必等待好人或者忠臣，天下一样可以应该治理的好。所以他说，民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治，固术而不慕信。意思就是说，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一个英明的领导者，他一切都求之于法，不是求之于智慧的个人的一种心智，他一定是讲求那个术，就是每一个君王自己心里有术来做一个行事作为，而不是在想到说这个我该相信或者那个我不信，一切的信都是在自己的胸中。因此我认为啊，韩非子所谓的术啊，包含三个层面，一个是不可知的无为术，一个是因任受官的参验术，一个是循民择时的督责术。那不可知的无为术讲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是不是韩非子这样的思想应该是也受到了道家的无为思想的一个影响性呢？我们从韩非子解老篇、喻老篇以及论这个术的篇章里面，的确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部分的这种无为的思想呢是相当的受到影响的。不可知的无为术是代表说，我这个君王我拥有这个术，不可知是指的对象的不可知，也就是说臣子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君王心里在想什么。那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所有肚子里想的都能够被臣子所了解所知道的话，那你还能够怎么样的去驾驭他？那么用今天的一句话，好像说人与人之间相处要有一点神秘感，比如夫妻之间好像有点神秘感，那么那一点神秘感就有一点像这个不可知的无为术。那君王的那个不可知的无为术正是可以控制臣子的一种方式，这是韩非子的想法了。那么另外就是要因任受官的参验术，因着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我立什么样的官，我授予这个人这样的官职，那这是参验术。然后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官职以后，我必须还要循民择时，我给这样的官职给他做，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我的一个要求，或者符合我们政治上的作为呢？于是还要有督责术。所以韩非子所谓的术啊，包含了三个层面：不可知的无为术，因任受官的参验术， 还有徐明哲士的《都哲术》。第三个，韩非子讲士，韩非子的士就是指赏罚二柄，超生杀之志，就是要赏要罚都掌握在我的君王手上，要生要杀也都控制在君王的手上。赏罚二柄，其实赏就是德，道德的德，罚呢就是刑，所以执赏罚二柄，超生杀之志，就是刑德的一个思想。法家比较重刑而不重德，儒家是重德比较不重刑。所以他说啊，超权而上重，执柄以处事。那么可见韩非子认为士是绝对的统治的权力。当然韩非子的士一定是指人设的士，跟圣道所谓的自然之士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人设的士指的是暴法处事，是君王主权的一种运用，君王享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权势，是自治他本来就所拥有的，作为君王就应该有。所以他在外储就说了，国者君之车也，士者君之马也，国家就如同君王所乘坐的车子，而君王所拥有的士呢，就好像君王所驾驭的那个马匹一样啊。那么可见作为一个英明的君王，他必须要能够导致其臣的话，就必须要拥有这个二柄，就是赏罚二柄。如果说一个君王拥有人设的士，他能够拥有赏罚生杀的控制权，不要是天下要去非要等到一个圣君出来才能够天下为治，他认为不需要啊，宗主就可以为治了。也就是说这个君王他的资质是中等的，他也就能够把天下治理的好，叫宗主为治的思想。那么这种宗主为治在韩非子来讲，就是宗主他可以暴法处事，天下自然也就能够治理的好。那么宗主基本上相对于来讲就是跟圣王，古代言必称尧舜嘛，那这都是圣王啊，周文王周武王啊。可是韩非子认为不需要等待这样的君王，只要一般的君王，只要他拥有这个士，一样可以把天下规范得很好。当然韩非子这样的一个士，人设的士，是不同于圣道的自然之士。自然之士的主权，他的一个传习啊，是出自于自自然然的。比如说天下是刘家的，那刘家的天下很自然，他的孩子就继承他父亲，他的孙子就继承他的孩子的世袭嘛，那是一个自然之事。可是韩非子讲的是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的暴法处事，指赏罚二柄的事。南士篇里面有一段很好的比喻，他这么说，原文是说，夫百日不食以待良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至当世之民，是由待良肉而救恶之说。夫待古之王良以御今之马，亦指越人救逆之说，不可一名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至，使中守御之，追溯至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至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这是南士篇里面说的一段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啊，差不多有近百天没有东西吃了，那么他却等待着一个好的肉，等待肉他才吃。如果是这样的话，饿的人他也活不了。今天我们要等待像尧跟舜这么贤能的人来治理我们今天的百姓，就好像我们等待肉来救我们的人的生命，这样的说法具有一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如果说要驾这个马，一定要等着古代那个非常会驾马的人叫王良的这个人去驾这个马，也是不可得。我们今天有个人溺在水里面，我们却说啊，赶快去找那个越国的人，因为越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啊，它比较多水嘛，所以它比较会游泳，我们去请越国的人来救这个快要陷溺于水中的人。 我们知道这是非常不明智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良马故车，如果假设这个马是一个好的马，车子也非常坚固，我们只要在50里的地方设一个驿站，我们不要等着王粮来驾，一样可以到达目的地。也就是我们用中守御之，用中等的人，只要他稍微会驾马，去驾这个马，每50里休息一下，换个人追溯致远，也可以达到啊。何必要等待王粮呢？这个人溺在水里，如果我们当众就有人会游泳，会救，就下去救嘛，哪里还要跑到越国去请救兵呢？那如果这个人是在河北，今天的河北这个地方陷溺于水中，我们跑到浙江去找人来救他，那不早就溺毙了吗？因此，我们讲说，只要君王拥有这样的一个士的话，他一样可以把天下治理得好。韩非子的这样的一个法术式的思想，固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省跟认识，而韩非子这样思想是不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呢？它是不是都是好的？而价值是不是也能够凸显出它的一个限制性呢？我觉得韩非子思想的价值有几点。第一个，韩非子可以说充分地掌握了政治的客观结构，那么这个是在君臣各个之间的一个关系上，那么儒道等家没有像他这么的敏感锐利。第二点，韩非子的宗主而治的这种理想，他可以给我们建立政治的肠道，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只是等待一个圣君出来嘛。一般的君王只要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他一样可以推动国政，一样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那不也很好吗？这是他的第二个价值。就韩非子啊，他认为宗主而治是可以做的，所以宗主而治的理想，他建立了政治的常规。虽然这是他的一个价值，但是相对的也有它的限制性。第一，他的人性论跟价值观过于偏狭，比如说人性论落在一个人情人欲，从一个利害计量上去考量，那么于是对于生命的意义跟实现人生的理想完全就不谈了，那么这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价值观也有它的一个偏狭处，也就是说它只计较一个功利实效，而不是从一个更远大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当然就会有它的限制性。第二，宗主而治的理想虽然可以建立政治的肠道，但是就韩非子的那套理论系统，他的理想终告失落，也就是并不能够达成。那还是因为韩非子只是以霸望之姿，只求一个君王的霸望，而忘掉了仁德政治对百姓的需求跟他们的渴望。那么，如果说爆发处事必然得志的话，那么是不是天下早就已经因着这样而能够长治久安？可是必然在历史的横流当中，不就是这样子？而忠才之主的君王，是不是足够有他的聪明才智而用这个术？或者是他因为没有这个聪明才智，即使有术给他，他用错了？那么宗主如果遇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奸臣怎么办？他如果不能够察贤以知命的话，那宗主又怎么能够把天下治理得好呢？所以那只是一个理想，虽然可以建立政治之常道，但是未必就能够必然保证政治的清明跟安定。所以我们说它有价值，但是价值也正是凸显了它的限制性。但是我们今天来检视法家，我们不能够忽略它的一个优点，而法家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政治。可以讲说是历代都有，外儒而内法，也就是外在表现是一个儒者的，内在却是个法的规范，历代都是如此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